现在我们分享咒诅的第四个表现，在婚姻家庭方面，亲情亲子关系的咒诅。申命记28:41，申命记28:41，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这明显是在讲婚姻家庭亲子关系方面的咒诅，讲到了有些人虽然能生孩子，甚至把孩子也养大了，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掳去了，这就是亲子关系的咒诅。这方面有很多的预表，比如说现在对青少年捆绑最多的是什么呢？网络、网游、手游、网吧等等，把许多的孩子都掳走了。国家对此也没有办法，教会里的孩子对此也不是免疫的。所以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被网吧掳走了，被网游掳走了，被手游掳走了，被各样的隐患掳走了。有多少的网吧，多少的毒品，多少的网站，甚至多数是不好的网站，掳走了许多的孩子。在如今的时代，我们的孩子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先前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大于任何的时代。我们真的很需要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祷告，为我们的后代来祷告。你思想在以前的时代里，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视，人们就算想犯罪也不会那么方便。然而如今我们的孩子如果想要犯罪，打开手机几秒钟他就能点开色情网站，点开很多不好的网站，他们就犯罪了。眼目的情欲也是犯罪。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暴露在魔鬼最强烈。不对，我要那个，我昨天用的那个。
那个被他们拿走了，好像。
啊，下课再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个太大了。
这个可以调小。
好，现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暴露在魔鬼最强烈的炮火下，就是这种咒诅呢，我们需要来破除。虽然不完全都是咒诅的成分，但咒诅的成分占很大的比例，所以我们需要来破除。针对网游的捆绑，在破除咒诅之后，我们还需要继续跟进。因为沉迷于网游的，沉迷于游戏的，也是和缺乏属灵的节制有关系的。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祷告的问题，不仅是要破除咒诅，不仅是要处理属灵的问题，还需要节制的问题。经常有人找我说给他孩子祷告，他孩子被网络游戏捆绑了，被手机游戏捆绑了。但是我会要求父母必须要做好跟进工作，我都不给他祷告。因为给他祷告完了他得释放了，回家继续，反正有网络，一秒钟又打开又开始玩游戏。你不给他营造一个好的属灵氛围，就是浪费时间。不是说我们这次祷告完了他结束了，回去以后他要面临挑战，魔鬼会不断的挑战他再来玩这个游戏。他会玩的，他绝对会玩的。所以说你必须父母要做到帮助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断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让他没有这样的环境，否则祷告都是浪费时间。魔鬼会带七个恶鬼进到他里面，你会让他变得更复杂。所以很多事情不是祷告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照着圣经的真理行才能解决问题。阿们。不是说我们祷告没有功效，有功效，祷告了他确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开始了。为什么呢？父母又不管他，父母就是管他也没管好啊，你就没有给他断网。他回去以后在那里他会思想的，魔鬼会像一个猫一样在他里面抓他，让他再玩一下怕什么，会给他说谎言，再玩一次怕什么，大不了以后再找牧师祷告。所以他不断的被捆绑。我们没有做牧者的一定要有智慧啊，浪费时间的事情我们不做，我们要做有效率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引导信徒怎样来帮助他，而不是信徒牵着你的鼻子走。如果你将来侍奉让信徒牵着你的鼻子走，你要么累死，要么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有的人就选择我不管，我只讲道，这是一种极端。另一种人是什么都祷告，被信徒牵着鼻子累死的人多了啊。所以这样也不对，我们需要 你作为牧者，你需要有见识，你要知道怎样做，也不能让别人牵着你的鼻子走，否则你的侍奉会一团糟。我们需要受圣灵的引导，但是圣灵会引导你啊，你不能说借着别人来引导你。作为牧者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引导啊，因为我们是权柄，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所以就是穿插讲一点，我让你知道这个有些事情它不是光祷告，还需要按照真理行。像网游的事情需要有节制，那么这个节制谁能帮助他呢？肯定他自己做不到了，需要父母，需要当事人，需要甚至找属灵的伙伴来帮助他，来逐渐的断网。还不是说一下子，有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结束了，像这类事情属于隐患的，它都会需要一个过程。对你旁边人说，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
隐患类的需要一个过程，因为隐患类的事情它是慢慢培养的，可不是说一下子就上这个瘾，它也是日积月累才塑造出来一个不良嗜好。想要破除它的话，祷告十一还得有属灵的节制，慢慢的一个过程把它处理了。而且后面的跟进工作、善后工作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不能给孩子营造一个干净的环境，不能帮助他断网戒网，那么他一定还会玩游戏的。他再去玩的时候，魔鬼可以带七个更恶的鬼再次临到他，就像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说的。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好，你看到这里说什么？这个鬼离开以后，他看见屋里是打扫干净的，就是说到这个人鬼被从他里面赶出去了，但是他里面没有被神的话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耶稣，那么这个人的里面是空的，在鬼来看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房子，所以他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又进去住在里面。虽然我们可以说游戏背后都有邪灵的，但你要知道这个邪灵他是有智慧的，他一旦被赶走一次，他下一次一定会带七个更恶的鬼，还要回到以前的房子里。所以网游、手游、游戏隐患带来的问题层出不穷，也特别棘手就在这里了。因为邪灵离开是容易，但他会回来。所以作为父母的、作为监控人的，如果你不能给他培养一个好的一个处理、培养一个好的属灵的氛围的话，不能够为他营造一个好的属灵氛围的话，他一定会层出不穷的、屡次三番的再做这样的事情。以后你们都会遇见这样的事情，让人很头大的，很多的父母为此非常的惆怅，但是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总而言之，一个法则你要记住，不是光祷告就能解决问题，还需要在神的真理里面行。阿们。有的事情如果你是只是借着祷告去解决，然而这个事情是靠神的真理，那么你就发现这个事情你永远解决不了，因为这个事情本身神就没有计划你让你用借着祷告解决，这个事情神计划的是让你借着神的道来解决。有一些事情是这样，你要去分类。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事情只是借着祷告就能解决，什么事情祷告是不够的，还需要用神的真理性。如果你搞不清楚，那这个事情就不断的缠绕你，你无法解决。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它需要包括我们昨天讲到的精神病人的服侍问题，它也需要善后跟进工作，跟这个网游的问题是类似的，因为他们都属于比较缠累的事情，他的解决方法也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只是一个祷告就解决，不是的，他还需要真理。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事情你会让你都受打击，你说哎呀主啊，怎么祷告过了好了，祷告过了好了，重复三番的，后来你自己都灰心了。不是祷告没有能力，也不是神没有能力，是因为你错了，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光祷告解决的，还需要用神的话语，还需要行在真理里，否则的话你会灰心的，因为你不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要明白，所以祷告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行出神的话语，我们要远离试探。就像圣经说要逃避少年的情欲，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圣洁。你看见了没有，圣经怎么说的，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对于私欲类的事情，我们甚至不是去征战祷告，我们是去逃避。什么叫私欲类的？肉体的情欲。比如说约瑟他面临祖母的试探，那是肉体的情欲，他没有祷告，他立刻逃跑，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一祷告更麻烦，越祷告越想这个事情，他就越膨胀，你就越容易犯罪。约瑟是第一时间逃跑，因为圣经说对于情欲私欲需要逃跑，该打的仗需要打，不该打的仗你不能打，意思这个仗需要逃跑的。你打仗不是闷着头往前冲的，有的时候你需要逃跑的地方你就得逃跑。阿们。所以圣经说什么事情要逃跑呢？私欲的仗。什么叫私欲的仗？所以一是肉体情欲，二是那些隐患，比如说网游，它是挑动人的私欲的。比如说这些游戏类都是让人膨胀的，比如说小说类的也是，很多人他没有玩游戏他看小说，他为什么看小说？因为小说也是挑动他的私欲，使他的肉体膨胀，情欲膨胀，自我膨胀。在小说中人们都变得非常厉害，世界第一，天下第一，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所以他在小说中需要膨胀，这都是私欲。对于这类的事情要干什么？大家说要干什么？
逃避。
要逃避。所以祷告只是一个方面，你如果不能营造一个好的氛围，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爱上网的人就断网，爱玩游戏的人就不给自己这样的机会，这就是逃避了。什么叫逃避？这就是逃避。喜欢吃辣椒的人你就别买辣椒，这都是隐患。喜欢喝酒的人你就不能够在家里放酒。我是说在祷告以后你就得做到这些，否则的话你会重复三番的，永远都戒不了，因为你的环境在吸引你。人是软弱的，这个肉体在这里，情欲在这里，魂在这里，它都会挑动你，它会一天24小时的挑动你。今天胜过了，明天你就继续，这个月胜过了，下个月你还会回来。因为人活在这个肉体，你要认识自己受造是一个灵魂体的三部分，所以你要清楚自己的受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去执行，你要去逃避私欲类。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这些被网络捆绑的青少年，帮助他们断网。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他永远都不会得释放。你势必要帮助他营造这样的氛围，这就是监护人的事，他父母的事。父母做不到，那我也做不到，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提供一个祷告。但是他下次再犯，我不会管他，因为父母根本就没照我说的去做。他会屡次三番的这样，而且会越来越复杂。本身是一个鬼的，现在不知道是几个鬼了。邪灵你又看不到，但邪灵他一定会再带七个鬼的。圣经已经记载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运作模式。这个邪灵只要被赶走一次，他一定会下一次来，他会带一群鬼，他防止他再次被赶走，所以赶鬼就变得困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禁食祷告，因为鬼变得多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营造这样一个干净的氛围，为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的孩子，为这些被捆绑的人。所以你看他的环境是怎样的，这是你需要注意的。所以我现在讲实战啊，将来我现在讲的都是非常棘手的侍奉问题，将来你们如果侍奉神你都会遇见。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你会头大的，你会开始怀疑自己。但事情不是这样的，是你不懂真理吧。所以我们侍奉神必须要有真理，否则你的侍奉就是没有果效的。好，我们继续来讲到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啊，这是穿插讲到了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是比较悖逆的，是因为他们暴露在任何时代都没有的最强烈的魔鬼的火力下啊，试探升级了，这样的试探铺天盖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非常容易被各样的情欲、各样的私欲、各样的隐患所捆绑，你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被捆绑。 所以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祷告。大家说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祷告。
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祷告。
你看到很多的孩子被毒瘾、被酒瘾、被夜店、被电视剧、被肥皂剧瘾，各样的瘾，被手机瘾、被游戏瘾都掳走了。这些瘾掳走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孩子，甚至教会里的孩子也是如此。家长管不了，就好像被掳走了一样，就如同圣经描写，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走。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在教会里也很多。这个经文已经告诉你了，这也算是一种咒诅。处理的方法也需要祷告，破除咒诅，还得需要照我说的做，得为他营造干净的属灵氛围，否则的话就很难处理。你看描写的多么详细，说到你能把孩子生出来，但孩子却不顺服你，甚至背逆你，被各样的瘾掳走了，这就是一种咒诅。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愿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能明白这属灵的奥秘。阿们。那么我们思想，为什么这些孩子会被掳走呢？在这里圣经给告诉我们说是咒诅。所以祷告的策略，神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了，处理这类事情我们需要破除咒诅，因为咒诅背后是邪灵，所有的瘾背后都是邪灵，因为它属于反常的事情，反常的事情背后都是邪灵。所以势必牵扯到你要来处理邪灵的问题，那就要破除咒诅，还要有的时候需要赶鬼。赶鬼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复杂，就奉耶稣的名捆绑他背后让他上瘾的、让他不断喜欢玩游戏的这样的邪灵，不要管他什么名字，不要给邪灵起名字，奉耶稣名捆绑着背后运作的让他上瘾的邪灵，命令你离开这个孩子，停止对他一切的工作就可以了。我一般是圣灵启示的祷告策略，对于赶鬼我就是三句话，奉耶稣名先捆绑他，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捆绑。第二，就可以命令他停止对这个孩子、对当事人一切的工作，你可以命令他停止，奉耶稣的名，阿们。他需要听从耶稣的名，他要来停止，然后奉耶稣命令他离开就好了，其他的就不要多说，说多了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不跟鬼对话的，因为鬼话连篇，你不需要跟他对话，所以我们从圣灵里分辨就行了，这是很有果效的啊！不要说那么多，要带着权柄，奉耶稣的名，用信心调和你所宣告的就可以了。当然这样的权柄需要越运用才越大，越运用才越强大。好，所以我们在破除咒诅以后，你就可以做这样的赶鬼祷告，是，然后再为他营造一个干净的氛围就行了。我再一次说三部曲，第一步为他破除咒诅，第二步为他赶鬼祷告，第三步为他营造一个干净的氛围，该断网断网，该处理他的环境，洁净他的环境，让他不容易去做这事，想要做他都做不到，这个拦阻给他设置了，他就比较容易的得胜这个隐患，而且还需要跟进他，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如果你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就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期间你也需要进食祷告，因为隐患类的它是比较强大的，想要胜过它一般都需要进食祷告。当事人能进食最好，当事人不能进食了你为他进食，为了进食祷告，因为这一类的鬼非进食不能出去，这类隐患的东西它背后的邪灵是比较强大的，邪灵也分档次的啊。耶稣说过有一类的邪灵必须要进食祷告才能出去，什么意思？所以说有一类的邪灵是很简单的，你斥责他就离开了，因为他是属于比较低级的邪灵，但比较高等级的邪灵你不进食他就不会理你，你说耶稣的名他也不理你，因为他比较强大， 他比较抗击打，他不惧怕你。但是我们禁食祷告他就会怕了。禁食祷告还分，也分层次的，有一天两天，有全天，有三天，有四天，有七天，有二十一天，有四十天，都有，根据圣灵感动你的禁食祷告的强度。当然强度越强，禁食祷告的效果越好。你说我做不到那样，那你可以降低强度，但是强度越强的禁食祷告当然效果是越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处理这类隐患的事情不是你思想的那么简单，我们需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行。其次我们讲到了下面的经文是讲到了婚姻方面、家庭方面的咒诅。也是在讲家庭婚姻方面的咒诅，讲到了《申命记》28章41节。我看我们继续往下看，《申命记》28章42节，大家可以找到读一下。
你所要的食物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换成所吃。
有一个婚姻方面的家庭，婚姻方面的咒诅在哪里？是在，看一下《申命记》28章30节。《申命记》28章30节，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见到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其中果子。这里面也讲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咒诅，这是属于婚姻方面的咒诅，属于离婚的咒诅。属于外遇的咒诅，属于这样的一个婚姻方面的咒诅，家庭方面的咒诅。在我服侍中也接触过很多的姐妹，她们给我诉说她们婚姻的经历，我发现是很不幸的。这些姐妹往往很多虽然是长得很漂亮，但是她们的丈夫都有外遇，她们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这是反常的。他们的婚姻长期处在这种不幸的状态里，处在这样的一种破裂的边缘，有的就已经离婚了，这属于婚姻方面的咒诅。但我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有的姐妹长相平平，但是丈夫却非常疼爱她，非常宠爱她，这样的姐妹也很多，这样的经历见证也很多，婚姻家庭生活很幸福，丈夫就是不是那种出轨的人，也是非常疼爱这个姐妹，这就是一种祝福。所以你看区别，这个咒诅不在乎你长相漂亮还是不漂亮，他都能够胜过你。这些姐妹我发现都，如果你看都很好的，素质也很高，工作也很好，长相也很好，丈夫就是外遇，所以这是属灵的事情，非常反常。而同样的，我看到一些姐妹非常长相各方面都很普通，但是婚姻家庭很幸福，丈夫就是非常的疼爱她。所以区别在哪里？大家说祝福与咒诅。
祝福与咒诅。
所以婚姻家庭的幸福不在于颜值，而是在于神的祝福，在于你有没有破除咒诅，在于你有没有破除咒诅。所以你听清楚没有？在于你有没有破除咒诅。跟你旁边的人说，在于你有没有破除咒诅。
在于你有没有破除咒诅。
因为咒诅的力量胜过美貌，咒诅的力量胜过长相。我们要看到咒诅是属灵的问题，大家一起说，咒诅是属灵的问题。
咒诅是属灵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你想要你的婚姻幸福的话，你就得破除咒诅，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了。甚至有的家庭中，你发现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进入婚姻以后都离婚，这是非常典型的婚姻的咒诅。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分辨不清楚，那就太糊涂了，这很明显，这是婚姻方面的咒诅。但有的家庭比较隐藏的是没有离婚，但是好像婚姻都不幸福，夫妻之间老是吵架啊，哥哥这样，弟弟也是这样，没离婚但是也差不多了，他不离婚是迁于孩子的问题或者迁于各样的原因，但是他的婚姻不幸福。 他的婚姻满了争斗，满了风波，形同陌路。这样的婚姻也不是蒙福的婚姻，这也是一种啊隐藏的咒诅在这个婚姻里面。有些人很有钱，但是也保不住婚姻；有些人很穷，但是家庭却很美满。所以，你看到，只要咒诅存在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就会慢慢的走于衰落，走于痛苦，走于分裂，进入危机。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家庭祷告的一个策略，神已经启示了，对你旁边人说，破除婚姻方面的咒诅，
破除婚姻方面的咒诅。
对，未来你步入婚姻，有的家人已经步入婚姻，你也需要破除这样的咒诅，好让你的婚姻美满，能够幸福。否则的话，有咒诅存在的话，你的婚姻很难幸福，因为咒诅的力量是大的，他会在那里不断的搅扰你。无论你长得多漂亮，无论你再有钱，无论你再有能力，无论你素质再高，你的那一半就是不欣赏他，就好像瞎了一样，就是看不到你的好，是咒诅让他瞎了眼，他就是看不上你。所以因为属灵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超越理性，所以我们要胜过这属灵的力量，我们就需要破除咒诅。阿门。所以婚姻家庭是否幸福，不在于人的长相或者财富，真的是在于是否有咒诅在追随你。如果你胜过了这个咒诅，那么你的家庭婚姻是幸福的；如果胜不过，咒诅会持续的影响你，然后影响你的后代。感谢主，好消息是我们认识真理以后，通过破除咒诅的祷告，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一切的咒诅的。阿门。因为咒诅的能力虽然大，但耶稣的能力更大。耶稣将他的身体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一切的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一切咒诅。阿门。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宣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的经文，通过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来支取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来破除这样的咒诅。阿门。当然我们可以在具体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的详细的，帮助你能够具体到位的来破除咒诅。像这样，比如说我们可以怎样祷告，大家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靠着耶稣的十字架，
靠着耶稣的十字架，
我废除撤销，
我废除撤销，
我婚姻方面，
我婚姻方面，
家庭方面一切的咒诅，
家庭方面一切的咒诅，
我废除亲子关系方面的咒诅，
废除亲子关系方面的咒诅，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啊，就这样就可以。所以我们需要，当然需要重复，就像圣经中描写的，伊丽莎说，你向地击打七次，他就非击打三次，导致后面就出了大问题。神的意思说，像这类的祷告需要击地七次，七是完全的数字，意思是持续的宣告祷告，重复的宣告。有人说，那到底祷告几遍？那每个人不一样，不管几遍，有的人上千遍，有的人上万遍，总是祷告到突破了，祷告到你的心欢喜灵快乐，祷告到事情改变了就行了呢。如果你没有看到转机，就继续祷告，就这么简单。有的人他因为懒散，他光想着给我一个公式我就套进去，没有公式。对你旁边的人说，在神的家里没有公式，
在神的家里没有公式。
如果你说有公式，就是圣灵，就是那公式，圣灵会引导你。但是你会看到环境没有改变，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没改变。这些人他是出于一个懒散的灵在问这个问题，你就好好祷告就行了。突破了以后你自己就不祷告，哼，你自然的就不会祷告了。所以你需要持续的宣告祷告，直到看到事情转变了，你的灵里也会有感受，你会觉得轻省得力，你会觉得有力量，你会觉得喜乐平安。第五点，经济失业方面的咒诅。诗篇记二十八章十七节，经济失业方面的咒诅。诗篇记二十八章十七节，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受咒诅。筐子是代表装货材的器皿， 预表谋生，也预表着你得获财的能力、赚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这就是筐子。圣经《申命记》八章十八节，
第四，
八章十八节，
嗯，
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能力 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大家一起说，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言外之意，你能赚多少钱是神赐的，不是你有能力，是神赐的。得获财的能力是神赐的，很多的奇思妙想、策略、创意是神赐的。比尔盖茨得到一个神给他的创意，就成了世界首富。有的人拼命的劳苦一辈子，所赚的钱还没有他一分钟赚的钱多。差别在哪里？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哈利路亚。有的人虽然学历很高，但是给那些小学生打工多了。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很多老板都是小学生，给他打工的博士多了，谁赚钱多呢？肯定老板赚钱多。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如果神愿意祝福你，赐给你得获财的能力，你一个创意、一个机遇你抓住了，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金子银子都是神的，神愿意给谁就给谁。哈利路亚。总而言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这里说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受咒诅。这里面在讲什么呢？讲得获财的能力。筐子代表盛装获财的器皿嘛，转面盆是做饭的，是让人衣食无忧的，预表着你的工作、你的经济、你的事业，这方面都受咒诅。所以你看到这是就在讲经济事业方面的咒诅。所以你看见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吗？它不是在讲你的转面盆、你的筐子。现在我们从来都不用这个，但你要知道它预表什么。预表你的事业，你的事业就是你的转面盆，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工厂就是你的转面盆，就是你的筐子，你的仓库就是你的筐子。那如果你不讨神喜悦，他就被咒诅，你就无法得到获财。贫穷是一种咒诅，你就会在贫穷的咒诅下一生贫穷。所以这是一种咒诅。所以圣经也在新约，耶稣也告诉我们，因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的，就救我们，使我们不再成为贫穷，打破了贫穷的咒诅。哈利路亚。所以新约圣经才出现了说，弟兄我愿意凡事兴盛，凡事兴盛包括你的物质、属灵各方面都兴盛，婚姻、事业、家庭都是称为凡事兴盛。神并不反对我们富足，但神反对我们贪婪。所以不是说我们贫穷了就好，贪婪了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属灵上的富足，但是也不要教导说贫穷就是属灵，那就是撒旦的谎言。圣经上没有这样说过，神让我们富足，让我们祝福更多的人。阿门。神让你富足，你还像一个周扒皮一样的把所有的钱都用在自己花，就像李嘉诚一样，那你就是被咒诅的，因为你是一个吝啬的人，你是一个没有把自己的呼召行出去的人。神呼召你要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当我们有更多的钱财，我们需要更多的奉献来祝福神的国度。阿门。其实这是圣经所写的，在申命记28章47节到48节，我们来看申命记28章47节到48节。
因为你所有的时候不欢喜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站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降服在赞美的迹象上，直到向你面前。
好，到这里 这里面讲到了，如果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那么后面就会有咒诅，你必在饥饿、干渴、吃肉、缺乏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什么意思？人在经济好富有的时候不来侍奉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不断的应验在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中，很多弟兄姐妹经济富裕了，开始不敬畏神了，开始享受世界，开始忘记自己是谁了，开始忘乎所以了，忘记了自己的本心，忘记了自己从哪里被神拣选，忘记了神从粪堆中抬举他，从灰尘中拣选他。当他富足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这样的人是被咒诅的。很多弟兄姐妹在贫穷的时候还知道侍奉神敬畏神，然而一旦富足了反而远离神，享受最终之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不知道在忙什么，给神的时间越来越少，然而他的忧愁却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需要悔改，特别是富有的弟兄姐妹需要来仔细看这个经文，这是神说的。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侍奉神，那么神必在饥饿、干渴、吃肉、缺乏中让你侍奉神所差来攻击你的仇敌，这是非常可怕的。当我们富有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欢心乐意的来侍奉神，如同大卫一样。大卫富有的时候他就要为神建殿，呼召弟兄姐妹来奉献，把所有的钱财奉献给神，神就赐福于他。但有的弟兄姐妹在富有的时候就忘记了神，所以他必在什么样的咒诅？饥渴、饥饿、干渴，是讲到他属灵里面他已经进入到一个干渴的状态，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他的灵的光景是一个像乞丐一样快饿死的人，这样的一种光景。吃肉缺乏讲到他没有荣耀，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在富有中不侍奉神，神会让羞耻临到你，你的家庭会出问题，你的儿女会出问题，你的各个方面会出问题，你的婚姻会出问题，你会像一个赤身露体的人，没有荣耀，没有尊荣，这是缺乏。缺乏特别讲到了属灵上的缺乏，也讲到了物质上的缺乏。什么物质上的缺乏呢？神会让你赚的钱像鸟一样飞了，你能赚很多钱，但是神让灾祸临到你的时候，不是神让灾祸临到，是神允许灾祸临到你的时候，一个灾祸、一个车祸、一个疾病会吞吃你所有的钱财。你会发现你所有的钱突然间不见了，花出去了，花在哪里？花在对付灾祸上，对付疾病上，对付很多的不该出的事情上，因为你脱离了神的保护圈。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既然这样写了就是真实，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我们富有的时候要更加欢心乐意的侍奉神。阿们。那么神就会更大的加增你的财富，如同大卫，如同约伯，如同亚伯拉罕，当他们更多的给出去祝福更多的人的时候，神就加增他们的财富，以至于他们成为最富有的人。哈利路亚。所以神不反对富足，甚至神祝福他的儿女愿意他们富足，但神的心意是干什么？想要让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你会越来越富足，因为你会更多的祝福人。神知道我把钱财给你，你会更多的分出去，你会更多的祝福人，祝福神的国度，祝福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祝福有需要的神的仆人，那么神会放心的更多的把财富给你。为什么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得不到更多的财富？是因为他不被神信任。神看到他富足以后他远离神，神看到他富足以后他不舍得十一奉献。因为以前十一奉献一个月奉献几千块钱他舍得，神祝福他一个月的十一奉献达到几万几十万的时候他就不舍得，他觉得哎呦几十万呢，十一奉献，有的人一辈子都奉献不了那么多，主啊我不能奉献这么多，这样的人不配得到神更大层次的祝福。对你旁边人说不配，
不配，
神不会给他，
不配，
所以因为他不配，神祝福你，哪怕你一个月的十一奉献能达到几十万，你也得奉献。甚至你可以挑战自己，我不是光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只是你当尽的本分，你应该达到十二、十三，啊，更多的挑战。圣灵告诉你奉献多少。而不是说像一个守财奴一样，我就是抠着这些钱，你不是为钱活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事业方面的咒诅需要十一奉献，需要奉献来打破。 这是我告诉你的一个秘诀。当我更多的奉献，我发现神就更多的祝福。我屡次可以说百试不爽的看到，当我更多的奉献，神更多的祝福，而且神的祝福在财务上开始升级，也是在我奉献上升级。我不断的挑战自己，超越十分之一的奉献，并且献上感恩的奉献，并且献上爱心奉献，并且来帮助孤儿寡妇，并且来帮助犹太人，有很多的奉献。神就让我在财务上得到更多的祝福，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的。阿门。你不相信自己去试就好了，因为在财务上神说你可以试我，十一奉献上你可以试我，别的事情你不能试探神，但这个事情你可以试，你会看到神会祝福你。阿门。贫穷的人需要借着奉献来打破他们的贫穷，因为贫穷也是因为你的观念也是贫穷的，你总是想着都是别人给我，那你永远不会富足，因为你是一个乞丐的心态。你需要打破自己的局限性，我要照着神的话语行，我要最起码底线守住十一奉献，我要看到神的祝福在我的财务上。阿门。然后富足的弟兄姐妹呢，要照着这个经文来行，要更多的奉献，更欢心乐意的奉献。阿门。神就更大的祝福你，否则你会看到这个经文会临到你的生命。我看到很多的富足的弟兄姐妹都活在这个咒诅下。神的话也是真实的，你需要遵行神的话语，你就不会在咒诅下。阿门。不要说我很忙之类的话，不要说我有很多的事物，我的现在已经富足了，我有很多的业务需要做。大卫是那个时代最忙的人，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国王，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列国都来朝拜，而大卫是那个时代最强盛国家的国王。但大卫说有一件事，诗篇27篇第4节所讲的，就是大卫的诗。我们来翻到诗篇27篇第4节，很多富足的人是以我很忙为借口。看看大卫，到时候大卫要审判你，你再忙也没有大卫忙。千万不要说我很忙，在神面前不要说这个字，大卫会审判你。诗篇27篇第4节，预备起。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好，你看到大卫是一个国王，每天日理万机，但是他说我有一件事，大卫没有说有两件事。大卫说我再忙也不会忘记一件事，就是我求神，我仍要寻求，就是我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什么意思？神的殿预表神的同在。大卫说再忙我也要寻求神的同在，再忙我也要寻求神的同在，
再忙我也
要
亲近主，瞻仰他的荣美。其实你看后面这个经文在讲神的同在，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神的同在有三种，第一种叫做无处不在，第二种叫做圣灵的内住，第三种叫做可彰显的同在。明显这个经文在讲的是可彰显的同在。什么叫可彰显的同在？就是你可以摸到神的同在，你可以跟神的同在互动，就是在他的殿里求问，就在他的同在里跟神说话，然后瞻仰他的荣美，你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比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感受到神的触摸，像火，像电流，像火山一样把我们融化了，像风，有的时候像火，有的时候像爱的温暖，像拥抱，像总而言之，你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对你旁边人说，神的同在是可以触摸的，
神的
可以感受到的，因为这是第三种同在，叫做可彰显的同在，也是大卫一生一世所追求的，也是新约的信徒需要追求的。跟你旁边的人说，这是神给你的护照，
这是神给你的护照，
你要来追求神可彰显的同在。阿门。要知道这是大卫所写的诗，这含金量就高了，这可不是一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说的话，是一个最忙的国王说的话。 大卫说最忙，再忙我也要花时间来亲近我的神，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所以这个见证激励我们啊，笑话大卫。我相信大卫在他做牧羊童的时候，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也是不断的亲近神。然而更加可贵的是什么？是什么？大卫在成为王的时候，反而比他贫穷的时候更加的追求神，更加的宝贵神的同在，更加的渴望神的同在。这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秘诀。所以当我们富足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你的富足吞灭了，不要被你的钱财吞灭了，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被神呼召的，不要忘记你的本心，不要忘记你的初衷，仍然要像以前那样爱主渴慕主。阿们。这样你就会越来越蒙福。再给大家一个见证，是美国的罗伯特·凯斯牧师的见证，英文名叫 Aura Robert， 汉语不知道怎么翻译成叫罗伯特·凯斯啊。不管怎样，这个罗伯特·凯斯牧师呢，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也是最伟大的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前年他已经去年他已经被神接走了。他是美国很多被神重用的牧师，你所知道的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牧师的属灵的父亲，所以他是一代的父老。这个人非常有属灵的品格，也很有恩高，而且他没有任何的绯闻。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多少灵魂我不知道，但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全世界开布道会，他开的布道会是最大的，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直侍奉到他90多岁被神接走。所以他一生结了美好的果子，还有甚至他生产出了大批的属灵儿女，成为美国这个时代的被神重用的仆人。甚至你可以说像辛班尼，像你所知道的美国这些有名的仆人，好多都承认罗伯特·凯斯是他们属灵的父亲，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仆人。那么他有一次呢，有一个记者采访他，问他说，罗伯特·凯斯牧师，你的生命已经如此丰盛了，请问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事情？他说我的担忧就是我的财富太多了，在我死了之后，我的孩子是否能像我这样敬虔的来侍奉神，这就是我的担忧。他为他的后代担忧，他的担忧是他的财富太多了，因为神祝福他拥有极大的财富，甚至他自己造了一间罗伯特·凯斯大学，也是美国最大的一间教会学校，教会大学，不是学校，是教会大学，叫 Oral Robert University。神赐福他极大的财富，有的人就心里不平了，怎么会有那么多钱财？神的仆人不应该有这么多钱财，那是你的想法，神愿意祝福他那是人家的事情。但这个人也是一个奉献的人，他的钱财并不是只是留给自己花，他用这个钱财造了最大的一个教会大学，相当于神学性质，然后他也培养了很多的神的仆人，而且他开了很多的布道会，也是耗资巨大。总而言之，神赐福他，给他拥有极大的财富，拥有极大的知名度。但是你看到他是怎样回答记者的，记者下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他说，那你什么都有了，你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你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最渴望的还是神。他说，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更渴慕神的人。有的人又开始不服了，说你怎么这么骄傲。所以我告诉你，这都是法利赛人的理，人家这样说，人家也这样做了，这个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渴慕神的人。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年老的日子，他极其的渴望神，他像大卫一样。这个人的生活见证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搜到，他是一个非常亲近主内在生活的人，一个非常追求神可彰显同在的人，一个非常渴望神的人。甚至他没有被他巨大的事工所埋没，他所要的还是神和他的关系。他说，我是最世界上最渴望神的人。 所以记着说你什么都有了你还想要什么，他说我最渴望的是谁，甚至他想都不想就这样回答，说明他就是这样活的，这个人很一点都不虚伪的。有的人到了这个层次该说，哎呀，我说这些话是不是会有人怎样说我，他就变得虚伪，但是他说的是很单纯的，照着他心里所讲，而且他的生活见证也是如此。这个人已经荣耀的回到天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标杆，罗伯特凯斯从年轻侍奉到年老。我告诉你，你现在怎么样都不重要，甚至你未来怎么样也不重要，你的结局怎么样才是关键。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很爱主，年老的时候什么都不是，早都从侍奉上脱落了，甚至变得神都不认他了。这样的仆人不多吗？跟你麻烦人说，开始不重要，
开始不重要，
结束才重要，
结束才重要。
他能到年老还能这么忠心的侍奉神，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这就是我们的榜样。阿门。我们现在也许我们能把事工做多么大都不重要，未来你怎么样，年老的时候你怎么样。有很多人在批判新班，你人家现在68岁还在忠心的侍奉神，你68岁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里拄着拐杖要死不活的苟延残喘呢。所以你得思想这个问题，神仍然在与他同在，还在使用他，而且他变得越来越属灵，越来越忠心，越来越圣洁。你也看到他现在的讲道开始反对成功神学，反对这些恩典福音。所以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也不要面子，我现在我已经年老了，我要忠心的传讲神让我所讲。所以现在他培养了很多属灵的儿女，成为伟大的仆人。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学习，要学习，要向这些年老的仆人学习，因为他们到年老还能忠心的侍奉神，说明他们的人生经得起考验。阿门。年轻的有恩高的大把，但是很快被色情，被各样的隐患，被很多的事情名利色吞吃了，这样的仆人不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不要去论断神的仆人，特别这些年老的神的仆人更值得我们尊荣。阿门。你年老的时候啥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他们。我常常祷告主啊，让我年老的日子也能像他们那样。你现在你能够做得很好不算什么，将来你能不能，未来的日子，年老的日子你能做得什么样，这才是关键。所以罗伯特凯斯说，我最渴望的还是神，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更渴慕的人，更渴慕神的人。他这样说不是在撒谎，他说的是真实，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饥渴神的人。虽然他的事工遍布全球，非常有影响力，很忙碌的，但是他说我最渴望的是神的同在，我最渴望的是神，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渴望神。我相信他是在拍着良心说话，他并不是骄傲，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疯狂爱主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思想这个罗伯特凯斯的见证，虽然他去年已经被神接走了，今年那个布永康也被神接走了，应该说是上一周。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侍奉神一辈子，年老的日子被神接走，这都是我们的标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兴起新的时代的仆人，要效法老一辈的仆人这么忠心爱主。效法他们什么呢？效法他们的饥渴爱神，效法他们的敬虔。这些人都是被神极大祝福的，无论是在财务上，在各方面都被神祝福，但你没有看到他们跌倒。有的人你没有跌倒是因为神没给你那么多钱，神也没给你那么大名声。等你有钱有名声的时候，你的事工很大有影响力的时候，你还是不是你就很难讲。很多人就开始变质了，很多神的仆人由此就堕落了非常多。所以我们就要思想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堕落。我发现他们生命中一个品质，就是他们非常渴望神，他们追求像大卫那样饥渴的要神，饥渴的寻求神的同在。阿们。跟神的关系穿插讲一点。总而言之，我想说什么，这个人他头疼的事情是，我拥有太多的财富，我怕我的儿女将来不能够很好的来利用这些财富来孝敬，来敬畏我们的神，来侍奉我们的神。可是很多家人的忧虑是，我没有钱，我的钱不够。可是他最大的渴慕反而是神，反而是我们这些处在各样缺乏中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的渴望还不是神。罗伯特凯斯还有布永康还有这些被神 极大祝福的人，他们找到了秘诀，神是我们一切的满足。跟你旁边说，神是你一切的满足。
神是你一切的满足。
也只有神是你一切的满足。
也只有神是你一切的满足。
如果你能把神当作你一切的满足来追求，你会拥有一切你所需要的。阿们。
阿们。
你会拥有一切你所需要的。如果你用别的取代神，你的忧愁必加增。如果你用事工取代神，你的忧愁必加增。如果你用财产、工作、事业、家庭、婚姻来取代神的话，你的忧愁也会加增。最饥渴的还是神，让神做你的一切，神就会满足你各样的需要。阿们。所以我们要来效法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我们甚至没有他们忙，也没有他们富足，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在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寻求神。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是这样，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是很羞愧的。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给神。跟你旁边人说，你要把最好的给神。
你要把最好的给神。
把你的青春年华献给神。
把你的青春年华献给神。
我现在最庆幸的是，我把我的青春年华献给神了。我侍奉神的时候是2007年，20多岁，我现在38岁，但我从来没有后悔我那些岁月。我很庆幸我把那些岁月献给神，把我最好的时间献给神。我一直都很庆幸，我心里非常感恩，因为那些时间所做的没有浪费，我都投资在永恒里，在永恒中我会得到极大的回报。阿们。我的同学很多，大学的同学很多的，甚至一起侍奉的一些同学，绝大部分没有踏上全时间侍奉神的道路。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可能有一些是有成，但有一些也没有怎样。在各方面我发现神祝福我超越他们。哈利路亚。所以虽然在起初好像我是最垫底的人，但是我说了，那是起初都需要经历熬炼的。神熬炼了我7-8年的光景在起初，但是后来神提升我，不断的高而又高，使我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阿们。但这些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一点，就是我很感恩我把我的青春年华献给神了，我把我所学到的献给神，哈利路亚！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浪费。到永恒中，那些人可能会后悔，他们一定会说：“你做的是最值。”所以，今天你能把青春年华献给神是好的，到有一天你会庆幸你今天所做的选择，因为毕竟你是在为永恒投资，为永恒而活。否则的话，离了神，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过去，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它会过去的。但是你为永恒里所做的一切，它都会存到永恒，它都有价值的。阿们。你去思想这个问题，希望你去思想，我们是为永恒而活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能存到永远。就算人不纪念无所谓，但神他纪念就好。所以感谢主，我们能把永恒，能把我们最好的时间投资在永恒里面，把我们的青春献给神是最好的。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青春，把你的中年献给神也是好的。不要说我最后把老年献给神，那是下下之选，那也没办法的，因为你错过了大部分的人生。老年你就要疯狂的爱主，否则你就太失败了，因为你剩的时间不多了。有的家人就是这样想，等我退休了我再来侍奉神，也可以，总比不侍奉神强。但是依我看，那是下下之选，因为神要的是最好的。你的属灵成就不会多大，但也比没有强。总而言之，我们不要把不好的献给神，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阿们。旧约到新约，神要的都不是残疾的，神要的是长子，神要的是最好的，神要的是初熟的果子。什么意思？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将来你有孩子了，要把你的长子，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不要把你家里最笨的那一个献给神，不要把你家里最悖逆的那个孩子放到神学院， 要把你家里最好的那个孩子献给神。阿们。但我可悲的看到教会里面，他现在不是这样，他把最不好的献给神，这是不对的。你这个想法甚至不讨神喜悦。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有孩子一定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阿们。神会祝福你最好的。所以这里面说到，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侍奉神，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我们富有的时候，在我们被神祝福的时候，更加欢心乐意来侍奉神。倘若不然，就在饥饿干渴吃肉缺乏之中侍奉神所差来的仇敌，那么这仇敌就是魔鬼了。所以你思想，如果你不能够有效的来侍奉神，在你富有的时候你不侍奉神，那么你的钱财会被疾病吞噬，被魔鬼吞噬。我问你，这些钱财被吞噬了以后，神纪念不纪念？不会纪念。而且这是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所以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鬼。对你旁边的人说，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鬼。
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鬼。
这是你的选择。
这是你的选择。
要么欢心乐意的侍奉神，得到神的奖励。
要么欢心乐意
永恒的奖赏。
永恒的奖赏。
要么心不甘情不愿的侍奉魔鬼，被魔鬼的铁轭所辖制，
被魔鬼的铁轭所辖制，
就这两种选择。所以你自己去选择。我们希望你要做智慧人。很多人他不明白，有钱人不代表他就成功了，很多有钱人很痛苦。因为他们在侍奉铁轭，铁轭最终会加在他们头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钱财献给神，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献给神，把我们一切献给神，那么神就会祝福我们，而且我们会得到永恒的奖励。倘若不然，神最终会剥夺这一切，而且剥夺就是剥夺，你没有奖励，而且还有铁轭加给你。所以用思想，用智慧去思想，你就知道该怎样选择。美国有很多的富豪，他们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近有好几个富豪都过世了，最近这一个月，这些富豪身价都几千亿的，然而他们把几千亿都奉献了做慈善事业，帮助穷人，有的帮助教会里的事情，他们自己留下了连一亿都不到，留下几百万，他们把几千亿都奉献出去。这些富豪起码这个月死了两个，就被神接走的，然后他们的见证被打出来。然后我再思想中国的富豪跟他们比一下，简直天壤地别。我就想为什么会这么大差别。中国的富豪大部分不是信耶稣的，那美国这些富豪都是信耶稣的，他们的理念不一样，他们愿意把更多的钱给出去，而且这些富豪都是九十多岁很平安的被神接走，不是死得很惨的，是九十多岁把一切该交代的都交，他们也不担心后代来争夺他们的财产，他们没有遗产，他们没有给后代留遗产，他们的后代都很强大，不需要从他们那里继承遗产。而中国的富豪，我相信在快死的时候都着急着我的财产怎么分配，我的后代会不会因此自相残杀。他没死的时候就已经为此劳苦，为此愁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什么，这就是天壤地别的差别。差别在哪里？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没有耶稣，他们要侍奉他们的铁轭，但这些富豪们已经甘心乐意的侍奉了神，所以神就祝福他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美国那些富豪，他们可不是富一代，他们要富好几代，他们的后代也在神的祝福下。中国的富豪好多也就是富那一代，看看中国的富豪那些富二代跟美国的富豪的富二代比一下，你自己去比比，没可比性。我告诉你，你看看美国那些富豪的后代，从小就被训练在餐馆工作，在各样的工作，在各样的苦他们都去吃，而且他们也有信仰，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们能够即使不继承家业也能够自己开拓产业。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是有时间了解了一下，我发现差别太大，但本质区别是信仰的问题。好， 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最好是来侍奉神，无论贫穷还是富足，都要更加殷勤的侍奉神，神就会祝福我们。哈利路亚。当我们的经济财务陷入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心是不是变了，是不是没有起初那么爱主了，是不是我们自己出现了问题。因为这段经文也是反映我们的心灵的光景，如果是，我们就需要悔改，愿圣灵来光照我们。阿门。好，我们到这里，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
Amen.
谢谢你的话语开启我们。
Amen.
让我们看到得祸财的能力是耶和华所赐的。
Amen.
让我们看到金子银子都是神的。
Amen.
主要你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
Amen.
主要你给我们一个国度的心胸。
Amen.
一个奉献的心智。
Amen.
让我们借着奉献打破一切的贫穷的咒诅。
Amen.
但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贫穷。
Amen.
而让我们成为富足。
Amen.
让我们富足的时候，主啊，更加的欢心乐意的侍奉你。
Amen.
让我们富足的时候更加乐意的奉献。
Amen.
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
Amen.
成为一个使多人蒙福的人。
Amen.
你就来更大的祝福我们的人生。
Amen.
进入到兴盛的人生。
Amen.
进入到蒙福的人生。
Amen.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